好，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敬拜，主，愿你将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主，我们的心转向你，以致我们知道你是几咁爱我们，你是几咁愿意成为我们的天父。主，愿你得着我们，主，你的圣灵得着这个地方，得着我们的心，得着这一切，愿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有一个个人的爱好，就是我很喜欢看日本卡通片，当然不是什么都看，我只是喜欢看那些对人物刻画得比较细腻而且饱满的卡通片。但即係而家當代嗰啲卡通片或者電影咧，啲節奏都太快啦，我就唔係咁中意。我中意啲比較老土啲嗰啲故仔嘅。八十年代嗰陣時有一部好著名嘅卡通片叫做《Touch》或者中文翻譯叫做《棒球英豪》佢係講日本高中棒球嘅一部卡通片啦。里面佢有一个人物细节的描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个细节是这样的。有一次主角那支球队就陷入了一个低潮，士气低落。有一个球员呢，他就跟个队长讲，他说我不想练球了。为什么呢？反正练都没用的，练都输球的，有什么用呢？然后个队长就骂他，他说哇，你条友没有志气去罚跑五圈。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这个细节非常吸引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它既合情合理，但是在我自己的成长经验里面，我又觉得有点陌生。我自己当然有很多没有志气的时候，比如说我刚刚升入中学的时候，我去了一间很好的中学，但是我内心很自卑，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不够人家好。我自己刚刚入大学的时候，我也发现哇，现实和理想之间断崖，所以令我低落了三年，完全没有跟人家去竞争的志气。但是我经历这些的时候，我发现我身边从来没有人跟我说你这人没有志气，我罚你去做什么，而是当我没有志气的时候，我发现我身边那些朋友他会渐渐离开你疏远你甚至会暗自偷笑，哇，等你自己继续没有志气。所以我听到这个队长讲这句话的时候而且讲得这么自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为什么会感动呢？因为我发现这个集体没有抛弃一个没有志气的人，反而要去激励他。所以怪不知八十年代的日本社会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这样的社会。不过当然志气它不是日本文化的专利，中国文化也都讲志气。明朝的时候有个哲学家叫做王阳明，当然阳明是他的道号，他原名叫做王守仁。他是一个极其重视心智的一个思想家。有一次他有个弟子那个弟子的名字叫做守文。就问他说究竟什么叫做立志啊？他就跟阿文说，他说志之不立，由不种其根而徒是培勇浇灌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择非而卒归于屋下者，凡以自之佛立也。如果了解中国哲学的弟兄姊妹，你一定知道他是所谓宋明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人物。宋明理学他有一个方面就是很注重所谓的心智。大家一定听过孔老夫子讲过一句话，叫做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以顺，等等等等。王阳明他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孔子讲三十而立， 佢唔係話你三十歲就已經成家立室，已經實現咗財務自由，而係話三十歲嘅時候要立志，然後你先至會有成就。嗱，我好中意佢呢個解釋。哇！你睇下聖人都話三十歲先立志喎，係咪？咁我好似仲有希望成為聖人，係咪？當然呢個係講笑。我中意呢個解釋嘅原因係因為其實喺聖經裏邊，主耶穌亦都係從三十歲開始立志出嚟報道。耶穌係完全嘅神，亦都係完全嘅人，所以凡事有人性嘅一面，包括立志。正如王阳明话斋，佢话人唔立志嘅话，哇！啲做嘢就好似冇根基，内心冇一种更高嘅维度去追求克服眼前嘅困难，最后就会一事无成。主耶稣亦都知道佢面前服侍道路嘅艰辛，所以响佢开始侍奉嘅时候，佢去到施洗约翰手下受洗，佢公开表明自己嘅身份。同埋心智，不过大家留意耶稣嘅立志，佢同世人有唔同嘅一面。个个人都讲立志噶啦，但究竟立咩志？立咩志先有用呢？究竟系实现个人理想，富甲天下，定系民族复兴、政治抱负、天下为公呢？嗱，呢啲净系世人嘅志向，但当耶稣出嚟侍奉嘅时候。佢嘅立志唔同于上面嘅内容。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二节里边咁记载，佢话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嘅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出嚟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爱子这个身份是主耶稣立志的根基所在。爱子是主耶稣他在本体上面的身份，先于他一切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身份。之后我们当然会看到耶稣要在地上担当很多的角色，他是传道的先知，他是医治人的祭司，他是传扬天国的君王，他更加是为我们受死的尼赛亚。但这一切一切的身份都有一个本体的根基，就是他爱子的身份，在他受死的时候被天父宣告出来。保罗也都讲过这个身份的重要性。罗马书七章里面，其实保罗是肯定立志对于基督徒的作用的，但他也都说他在这里探讨一个问题，就是那究竟我们应该立什么志呢？七章十八节到十九节里面他就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这个保罗说，如果立志的内容，立志的内容要在肉体里面去寻求良善的话，那就会入了一个怪圈，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什么叫做在肉体里面追求良善呢？就靠自己的意志去行善咯，或者是靠一个社会集体的道德规范、法律去行善咯，甚至是去靠大家口口相传话基督徒应该点做点做去行善咯。但呢啲其实都系响肉体里边去寻求良善。保罗继续话，其实我哋肉体之中冇良善，呢种立志嘅方法或者呢种立志嘅内容注定会失败。所以佢响八章里边就继续去讲另外一种立志嘅途径，佢就话。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保罗说，不同于肉体，我们是要靠圣灵去生活。圣灵的引导首先是要我们从心底里面去呼叫我们的神，去承认我们神的儿女的身份，去呼叫阿巴父，要从这点去开始。这点才是基督徒在成圣的路上对付各种罪恶试探的根基所在。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立志很重要，但立什么志更加重要。耶稣和保罗给出的答案就是，我们的志向、根基、目标都只是第一个，就是要成为神所爱的原理。我用了这么多时间去讲这个立志的问题，是因为我今天想分享这段经文，约翰一书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在立志这个主题上面。大家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约翰很啰嗦，成日重重复复讲彼此相爱，神就是爱，是不是？讲一两次就好像够了，为什么要成日讲呢？可不可以讲一些实际的方法？大家如果要想体会使徒约翰的心肠的话，你看看他整本约翰一书，你一定要留意他每次讲爱之前，他一定是讲一些很大的困难和很大的挑战。比如说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约翰在四章七节里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之前，他讲的什么呢？他讲的属灵争战，他讲的要辨别诸灵嘛。哇，这个几咁重要，是不是？你不辨别诸灵的话，整个教会就会被当时的洛斯底主义呃走了咯。哇，这个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来的，几大的困难和挑战。但四章六节，当约翰他讲完话，你们要辨别诸灵之后，他语气一转，用了今天很长的篇幅去讲，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读到这个转折的时候，哇，我觉得回味无穷。上个星期我和国语堂的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就跟他已经提到，究竟约翰希望当时教会辨别诸灵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捍卫信仰真理啦，当然是令教会正确走在神的道里面啦。但之后又怎样呢？是不是教会日日就变成教义裁判所呢？个个都好像审犯咁去看身边的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一定没有牧道友喜欢来教会，是不是？哇，那个幸福小组就很难搞了，是不是？但大家留意约翰在四章七节这个转折，在教会面临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在约翰大声呼吁他们要去试验那些灵之后，约翰开始用另外一种语气去提醒他们说，这一切一切的目标，为的是要我们更加捉紧神的儿女这个身份，要彼此相爱。约翰当然希望教会得胜，想我们赢得每一次属灵的争战，但我们究竟靠什么去赢？是不是去学罗马的军队靠暴力去赢，还是学世界上的政治靠声大或者手腕或者制度去赢？约翰说都不是。大家听一下约翰他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的话。四章七节里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四章十到十一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四章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四章十八到十九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嗱，我读约翰呢啲句子嘅时候，我觉得哇，佢呢啲话充满咗温度。嗱，呢啲温度，我觉得系神赐俾我哋神嘅儿女最特别嘅嘢。嗱，你去睇下呢个世界嘅争斗斗争，又有边啲唔系勾心斗角，为咗一己之利冷言相向嘅呢？社会越系撕裂，网络暴力就越系严重。嗱，呢啲暴力佢唔一定即刻攞你命，但渐渐咁一句句话，就会将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嘅温度消磨殆尽。一个冷漠嘅社会，比攞你条命更加恐怖。嗱，最可怕嘅就系呢啲社会里边嘅冷暴力，亦都渐渐侵蚀教会。如果你唔信嘅话，你睇下香港里边黄蓝之争，你睇下上一次美国大选嘅争斗，几多教会因为政治立场而撕裂？一啲认识十几二十年嘅弟兄姊妹，政治话题掂都唔敢掂，执事会开会，政治避而不谈。弟兄姊妹，唔通呢啲就系我哋口中嘅和平咩？呢啲唔系和平。呢啲叫做冇温度，甚至叫做冷暴力。如果基督徒属灵争战嘅下场就系哀大莫过于心死嘅话，咁争战嘅意义又何在呢？保罗佢曾经喺哥林多前书里边话：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上什么了。但约翰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展示了另外一种争战的结局。这个结局里面，教会并没有因为极大的挑战和困难而变得冷漠或者提心吊胆。相反，教会仍然可以彼此相爱，仍然可以在三一神的团契里面，并且爱里没有惧怕，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怎先会有这种结局呢？怎先不是上一种结局呢？中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面对争战的心智究竟如何。在属灵的争战里面，我们是不是一直都记得，其实我们是神的儿女，跟我们身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一样，是被神所爱，被神赦免的宝贵生命。在属灵争战里面，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为了我们更加彼此相爱，将同三一神的团契这个终末的现实带到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弟兄姊妹，其实使徒约翰讲的道理一点都不复杂。你信主有一年半载的话，里面的东西差不多你都听过了。但难就难在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包括属灵争战的时刻，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心智，将所有的这些救恩的道理、属灵的道理，这些所谓耶稣为我们作了挽回祭，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的知识，变做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的属灵现实呢？唯有这种心智，才会令我们的属灵争战有意义。如果我们争战只不过是一种肉体的诉求，只是想赢得自己想要的局面的话，或者是整出一套毫无温度的基督徒安全守则的话，那我们的志气完全 未达到神希望我哋想要有嘅程度。所以弟兄姊妹，约翰要我哋嘅心智系喺所有嘅争战之后，教会仍然有一个彼此相爱嘅团契。呢种温度其实系弥足珍贵，其实值得我哋用代价去保护。一旦群体里面没有了这些温度，其实很多宝贵的东西就会忽然之间不见了。在2016年里面，日本中央大学有一个很知名的社会学教授叫做山田昌宏，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社会为何对年轻人冷漠无情》。这本书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日本这代的年轻人，他们心里面其实相信这个社会不再爱他们，包括父母只不过是想养他们，并没有在心底里面去爱他们。山田昌宏就说，其实这种思想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年轻一代在职场上面失去了斗志，不再追求事业的成功，因为追求都没用。年轻的一代反而去追求一种自我的小幸福，比如说公司要休闲时间多，事情少，离家很近，办公环境很舒服，自己舒服就万事大吉等等，其他一概不管。其实在同一年的时候，日本也出了一部电视剧叫做《逃避可耻但有用》，里面讲一个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的女主角找不到工作，但是她却在社会竞争之外找到自己的小幸福。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你未必看过这部电视剧，但是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看，因为这部电视剧引起了他们的同感，就是在一个没有温度的社会里面要找自己一些小幸福就已经够了。所以我在想，其实从80年代卡通片里面有人会说没有志气就要罚，到2016年里面讲逃避可耻但是有用。日本社会当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泡沫经济的破灭，社会现实更加艰难，但更可怕的就是大城市生活里面人和人之间的温度已经逐渐消失了，令到年轻人不再觉得志气是有用的，而是退缩回去自己的 bubble 里面来保存这些仅有的温度。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教会这个群体，我们的志气怎样去保存呢？我们彼此相爱的温度又怎样去保存呢？教会在一个一个的风波里面，我们究竟是被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慢慢耗尽了我哋里面嘅心智同埋彼此之间嘅温度，定系我哋愿意持定约翰所讲嘅神嘅儿女嘅身份，立志去彼此相爱呢？其实喺 KCC 嘅风波里面，我自己未必系一个直接参与嘅角色。当然我系喺里面，因为系教会里面嘅一员。我亦都在里面有真实的感受，我为弟兄姊妹辨别诸灵，为真理竭力争辩的热心而感恩，我真的为你们而感恩。但我亦都感觉到在辨别诸灵之后，我们彼此之间有情绪，有愤怒，我们有一些宝贵的温度在流失着，我自己亦都在这一切的情绪里面有经历，有我自己的想法。但我向神祈祷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一切一切我都要回归到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就是我的心智如何。如果我的心智并非神的儿女，我的心智并非 与大家彼此相爱。我的心志并非无论如何，我要持守同大家所立的约，所讲的三一神的团契的约的话，那我很多决定和抉择毫无作用。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讲到最后，其实我想为大家祷告，其实我更想为自己去祷告。你们如果愿意的话，也都可以同我一起祈祷。我想在大家面前立志，无论如何我要选择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无论如何我要选择和你们彼此相爱，无论如何我要选择和你们在三一神里面一直团契。因为约翰和我们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一起祈祷。主，我在你面前立志，无论主恩堂经历何等的风波，主，我要持定在你里面的身份。主，你呼召我乃是成为你所爱的儿女，你呼召我乃是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你呼召我乃是将你三一神里面爱的团契传递到大家当中。愿你这样去建立我，愿你去建立每一个有这样的心智的弟兄姊妹，愿你令我们在辨别诸灵之后，我们可以回到你相爱的这个团契里面。求主你祝福，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胜过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